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收听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问安，你好吗？我们在寻找智慧啊，透过查考箴言书呢，我们重新去思想到底什么是智慧，和聪明有什么不同，我们如何才能过一个智慧的人生。如果您有答案，如果您在整个家庭灵修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能够拥有自己的答案的话呢，非常的欢迎您写信或者是留言，让林真儿知道，与我来分享，这样真儿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您对智慧的思考是什么。好，那我们下面呢就要先来祷告，祈求天父先来为我们预备一颗安静和受教的心，让我们待会儿这宝贵的一段时光能够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从神那里领受他智慧的恩言。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愚拙的，是愚昧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当如何，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所有的这一切都感谢主，你已经开启在圣经你宝贵的话语当中。求你帮助我们真的能够顺服在你真理的指引之下，能够活在你真理的恩言当中，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不会因着自作主张、自以为是而偏行己路。求主你帮助我们，吸引我们，让我们快跑跟随您，做一个智慧的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开始今天的灵城小故事。上次啊，我们说到蜗牛三兄弟很轻易的就赢过了青蛙大哥，他们以一个非常聪明和巧妙的方法，借着乌鸦兄弟姐妹们的宣告啊，就让妈妈知道了他们平安的消息。结果呢，他们就开始沾沾自喜了，觉得自己好了不起啊，好棒啊。而乌龟大爷就在这个时候笑着摇摇头说，
智慧从来不会停留在有骄傲和争竞的地方，我让你们比赛的目的不是让你们证明自己的聪明或能干，我是想让你们想办法弥补自己的错误，尽快地通知妈妈你们平安，这才是你们的初衷。因为真的智慧就是谦卑受教，懂得依靠顺服，而在做错事情的时候懂得及时的悔改回头，弥补过失。但可惜呀，可惜在过程当中你们虽然聪明，成功的完成了任务，但却因为赢得比赛而忘记了自己比赛的目的，反而居功自傲，犯了青蛙同样的错误，骄傲自满。
蜗牛兄弟们听了乌龟大爷的话，心里十分难过。哎呀，真可惜，居然与智慧擦肩而过。明天我们就要回家了，这不就无功而返了吗？哎，
眼看着三兄弟又开始抑郁，有一点灰心，有一点失望，有一点想逃避，有一点难过。
蚯蚓小弟又冒出了一个小头，大声疾呼道：
你们该不会不想回家了吧？我怎么刚刚听到乌龟大爷说，智慧就是犯错之后懂得怎么赶快去弥补呀？哎呀，我虽然觉得有智慧的人应该是不会犯错才对呀，但好像又有点不可能啊。我们大家都会犯错，所以呢，我建议你们赶快想办法吧，在回家之前啊，弥补错误，找到智慧，这样呢可以向妈妈叫账啊。
三兄弟，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大眼瞪小眼儿，似乎并没有什么高招。
刚刚和乌鸦交手时的那个聪明机灵的想法，好像忽然之间都从他们的世界消失了一样。灰心失望让他们的脑子一片空白，加上啊一天的疲倦，他们此时此刻只想躺在自己熟悉的小床上大睡一觉，最好啊能够吃上妈妈做的宵夜，美味无比的水果羹，然后在妈妈的怀抱和催眠曲的陪伴中入睡，那就是他们目前最渴望的。
本来新年愿望崇高的理想和美梦好像此刻都不重要了，成功快乐甚至是崇高的意义好像都不能够带给他们心里面满足和快乐，他们被眼前的失落和想家的痛苦淹没了。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咱们故事说到这儿的时候，你心里面有没有点难过呢？是不是特别的希望蜗牛三兄弟可以在他们回到妈妈跟前的时候能够找到智慧，这样的话呢，他们没有通知妈妈就擅自离开家的这个错误可能也会稍许得到一些弥补。其实啊，我们每个人成长的过程都会充满了各种各样这一些无心或者是有意的错误，有些时候我们故意不听父母亲的话，然后导致犯下一些生命当中的错误，有些时候呢我们又是由于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而无心犯了一些大错小错，以至于我们不敢回头，以至于我们害怕这些错误所带来的后果，于是呢逃避隐瞒甚至是掩盖，就会成为我们面对我们错误的时候一些条件的反射和所谓的正常的反应。但是这些的反应呢往往会让我们陷入到一个更深的困境当中，那就是情绪的困惑、抑郁、心灵的捆绑以及关系的破碎。因此当我们要追求过一个智慧人生的时候，不仅仅是要懂得如何去远离罪恶试探诱惑，远离我们的罪还有世界带给我们的引诱，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不小心犯罪跌倒犯了错误，远离神，远离了父母亲所带给我们的指导还有神的标准的时候，我们要懂得如何回头，如何悔改，如何及时的来改正我们错误的行为，这个是智慧带给我们的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层面。因为我们不可能不犯罪，我们都是罪人，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需要耶稣，需要主耶稣赐给我们的能力、智慧和丰盛的恩典，这样我们才能够过好我们的人生。而每一次当我们犯错之后，我们要听到智慧的呼喊，立刻回头。今天的经文是箴言书的第八章，这一章的箴言书呢用拟人的手法来描写智慧，在读的过程当中你甚至会觉得就好像主耶稣在呼唤我们，好像圣灵在我们的心里不断地呼唤我们，向我们发声，让我们能够真正地追求智慧。在第八章的十二节是这么说：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又寻得知识和谋略， 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我有谋略和真知识，我乃聪明，我有能力。帝王借我做国位，君王借我定公平，王子和首领，世上一切的审判官都是借我掌权。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亲爱的好朋友们，今天真儿迫切地在这里也向您呼求，如果我们渴求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他就会向我们开启真正的谋略和真正的知识，就是让我们能够晓得真理，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切盼我们每一位小朋友们都可以远离罪恶，亲近神的真理，因为只要亲近他的，寻找他的，就必寻见。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我们渴求您，求你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您，因为只有真知道您才是生命当中的真智慧。求主帮助我们，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全家人来读箴言书第八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此章箴言是用拟人的手法来描写智慧，你觉得谁最像智慧所代表的人呢？第二，如果你拥有神赐的智慧，你现在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吗？能够与真儿分享吗？非常的欢迎您留言或者是写信到真爱住我家，让林真儿知道。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非常的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进真爱住我家说真的系列播客，我是林真儿。
我是小林。
我是小王。
哇，今天真儿呢又跟我亲爱的弟弟妹妹一起来服侍大家了，继续要通过分享他们的生命来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每一个婚姻家庭生活当中的心意是什么。可能对很多的弟兄姐妹来说，当他们听到你们的故事的时候，他们就说，哇，这个转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可以讲，对我而言的话，我觉得信主的话是一个很大的 milestone，
当然
我们的标准被调整了，调整成我们俩都 agree 的上帝神的标准、
嗯、
那我们都赞同这个标准，因为以前我是有我的标准，他是有他的标准
的，
那这个就可以帮助我们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争吵。
是，
第二个就是再立婚约为起点的一个家庭事工的学习，神对夫妻之间关系的
心意和
心意，神的这些教导，我们从参加那个
再
立婚约到后面的家庭事工的培训学习以及侍奉，那帮助我们就填补了这个 gap， 我们学习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可以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是另外一个我觉得对我们的婚姻有很大的帮助。
其实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听到这里就有一点点模糊不清，因为他们可能连再立婚约这个词都没有听过。到底什么叫做再立婚约呢？那个小林妹妹，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再立婚约就是提供一个机会给在结婚的时候并不是基督徒，或者你并不了解神在你的婚姻当中的心意的这些的弟兄姊妹们、
嗯、
他们可以有机会重新在众人面前重新来立约，然后
像一个婚礼一样的，
是的、
嗯、
跟婚礼是一样的、
嗯、
但是你在立婚约的这个仪式上你可以有见证分享、
嗯、
然后你所邀请
彼此表白、
对，你所邀请来的观众当中可以是不信主的家人朋友，也可以是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大家通过你们在立婚约的仪式上的这个见证分享，来见证到神在你们婚姻当中的一个带领和神的作为。但是它其实并不是单纯的只是一个仪式，实际上它是一个新的起点。
是的，
就是你们夫妻二人重新立定心志，要把你的婚姻完全的交到神的手中，
是的，
让神来掌管你的婚姻，并且使自己的婚姻成为神的一个荣耀的见证，
是是，
一个祝福的管道，被神所使用。
是，哇，因为真儿就是参与了你们的整个再立婚约的过程，我仍然记得那天在再立婚约的这个盛典上面，我们的小王弟兄是哭得稀里哗啦的。本来我们以为应当是姐妹特别特别的感动，对不对？在其中我们应该落泪的是姐妹，但是非常感人的就是那天我们的小王弟弟他的生命真实的那种情感的表达，是在座所有的人的一个非常大的激励和鼓舞。因为真的我们突然发现说，在神的爱当中 melt，完全的被神的爱所击垮击溃，然后完全的能够赤露敞开，这是一个理所当然一个正常的生命的一个反应。
那是我唯一一次见到他哭的，
真的唯一一次啊。其实真儿几次见到我自己的先生哭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场，就是除了我们的结婚，然后还有几次他因为这个神的呼召和带领，然后在我的旁边主日崇拜的时候就泣不成声了，最后变成我去安慰他了。然后还有一次就是他讲道的时候站在讲台上，最后没办法连鼻涕都抹在讲台上了。我越是看到我们的弟兄平常那么刚强，但是在神的爱中完全的融化的时候，这才是一个真实的生命的表现。不过我还是很想听听我们的小王弟兄你分享，当时为什么在再立婚约的这个庆典之上，什么东西让你感动到如此地步？你是不是突然发现说自己的妻子实在是神赐给自己的一个最好的礼物？然后觉得是什么样的一个让你无法控制自己当时的情绪呢？
我的那个情绪其实是我没有预想到，
没有预想到，
我没有预想到。当我
因为其实那个情书真而是让你们提前已经读过很多次的了，
对，
本来不应该是
没有 surprise，
对，没有什么，就是对自己来说没有 surprise， 对对方来说是个惊喜。可是你却是在你自己读情书的过程当中，
不是在听我
自己被自己感动到了。
我觉得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动可能就是说，因为我跟小林我们一直彼此很相爱，我们一直认定对方，that's why 我们一开始大学毕业很快我们就结婚了，
是
我认定他是我的终身的伴侣，
是的。
但我们知道说我们的婚姻当中我们其实很多的时间我们都很好，但是我们知道神也在医治我们当中有一些在处理的方式啊，在很多地方的帮助。所以当我看到就是说我们的爱可以在神里面，我可以看到就是在主里面的我们的这种 vision， 我可以去期待未来的十年二十年我们的关系在主里面我们是会变得越来越好。对，我为这些事情我真的是很感动，
非常的感动。因为你真正看到了一个真实的爱情，一个充满盼望的爱情是什么样的，然后这些是 beyond your imagination， 你根本都无法想象的。尤其是当你立这个誓，你知道这个誓言是真实的时候，就不像我们才开始结婚的时候什么海枯石烂啊，什么这些真的是虚无缥缈风花雪月的词，对我们个人的生命是没有震撼力和改变力。
对，
但是那一天在立婚约上的誓言，当你们两个重新在神面前立下誓言，你们知道说不是靠自己乃是靠着上帝。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对我们很多的婚礼里面讲的这个誓言，不论贫穷或者疾病等等，我感觉真的是有个比较深的认识。我知道说在主里面我们可以不论贫穷或者疾病，我们真的可以去很好的去爱。
是的，是的，
对，
是的。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那小林妹妹，当时你看到再立婚约的时候，自己的这个一贯刚强的都是你歇斯底里，但是她从来没有过，但是那天她却泣不成声的时候， 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冲击？
我觉得一定是圣灵的感动、其实我们能够被耶稣所找到、这个就像你说的，其实完全就是圣灵的工作。那我们自己也是信主以后，就是切切实实亲身的体会到了我们怎么样来经历神、他在我们每一个点滴上的改变、都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到的、所以当我们重新把彼此互相来交托，并且在众人面前来重新立约的时候、对我们来说那个是一个全新的开始、然后我看到他的感动，尤其他在自己读他的这个书信的过程中、他就哽咽了，没有办法说下去的时候，我看到的是100%他的那个真心、每一个字都是发自内心的，而且是圣灵在与他同在的。
是，哇哦！其实我到现在想起来，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震撼。那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参与在你们的那个再离婚约的庆典上的弟兄姐妹们，到现在也仍然是可以回溯去当时的那一幕来。其实我相信说，如果我们的婚姻哈、没有神的参与的话，它对人的这个影响力和生命的持续的一种改变能力是不存在的，因为真正改变人心的就是圣灵的工作。非常感恩的就是你们参与在其中的时候，你们也允许你们的生命被神使用，成为他人的祝福。说到这里的时候呢，正儿就很想替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问，你们刚一直提到就是你们参与在家庭事工，然后再离婚约成为你们婚姻的一个新起点，那持续之后，相信说你们的这个小小的一个婚姻家庭独自是不能够存活的，哪怕你们有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些愿望和一个新的起点。所以在这里能不能分享更多，就是自从你们接触到这个家庭事工，在婚姻和家庭的建造上面开始一个新的里程的时候，这个事工还有这个就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建造婚姻家庭的这个过程对你们的深远的影响是什么，以至于你们可以持续的委身在这个事工当中，也去鼓励其他弟兄姐妹来不断地建造自己的婚姻。
我觉得首先我们在完成前面有个2年的同工培训，真的给我们打下一个很扎实的根基，让我们真正能够看到一个神在婚姻当中他的心意，之后我们就开始有机会来服侍。其实服侍的过程也就是把自己所学的真正又操练出来、并且能够用自己的生命跟婚姻能够见证出来。
是的，
所以我觉得每一次的分享都是一个神给我们的功课。
是的，
也是神给我们的机会来真正的操练。然后第二个就是在这个家庭事工的大家庭里面、我们有牧长，我们有长辈，也有同龄的一些弟兄姊妹，甚至有更年轻的这些 families， 我们一起同行。
是
我们的生命的连接，其实在这个当中看到这些长辈们他们的婚姻就是在我们眼前，就是实实在在的。
是
看到他们彼此的顺服，彼此相爱，甚至就是在困难的时候怎么样彼此的来互相包容、这些就是神给我们最好的榜样、放在我们身边。
是，
然后这个一起同行的过程潜移默化的其实给我们非常大的帮助，就是润物细无声。他们的这种夫妻怎么相处，他们的这种爱、好像我们就
非常的自然而然
的
觉得说我长大就要成为这个样子。是，
我补充一点，就是在家庭事工夫妻的这个学习当中，我们会真的很详细的具体的去学习，比如说神设立婚姻 的目的，比如说去认识和了解你的配偶他的原生家庭和自己的原生家庭、这些对我们的婚姻生活有如何的影响。
是，
那我们就可以去避免一些，去修复一些，还可以去医治我们身上的可能原生家庭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不好的一些影响。还有比如说去认识彼此因为性格或者生活环境等等造成的差异，比如男生跟女生的差异。
是的，
然后学会彼此的去接纳对方，就是很多的东西可以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就可以操练的。
是的，
还有比如说爱的表达怎么样去表达。
是的，
还有在于财务的管理等等，其实就学习夫妻里面 我们讲组里面的这种合一，还有比如说关于这个儿童教养方面的、等等，我们去参与，就这个学习的过程其实就填补了我们讲过之前的那个 gap，
是
就是从我们圣经里面学习那些话语到我们实际生活当中
怎么去操作，
对、
嗯、
这个具体的操作很多的很具体的 principle 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把这个空洞给填平了，
对，
让你们终于知道怎么把这些理论实际的运用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所以 我觉得这一部分的学习其实是对很多的基督徒的家庭夫妻是很重要、也很必要的、特别是对很年轻的家庭而言。
而且这个家庭事工它是一个持续的，
是
每个月都有夫妻团契的分享、然后有主日学的教导，然后牧者其实也提供一对一的辅导，在这个就是整个家庭事工里面我们一直都在学习、而且每一次的夫妻团契的分享你就来听
是
他的家庭他们在他们的挑战跟挣扎当中怎么样靠着神来得胜，
是
我觉得就是真的就是一直都在学习。
没错，美国有一句话叫做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就是要全村的人一起来才能养活一个孩子，但实际上是一样的， takes a church to raise a family， 就是要全教会整个基督身体的一个调动才能够真正的陪伴一个小家庭，按照神的心意来建造他的家，因为教会是神的家，我们只有把我们的这个小家融合在神的教会神的家这个大的生命的土壤当中，和弟兄姐妹一起成长，比如说像你们可以和自己同年龄的弟兄姐妹们，然后又让孩子们他们那个年龄层的孩子可以一起成长，这是多么美的一个代代相传的一个图画。而且刚刚小林妹妹分享了一个也是很触动我心的，就是她说到主要是我们身边有榜样，当我们身边有榜样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蓝图，是我到目前我现今这个地步看不到，但是我透过那已经走过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儿女成年了，他们现在已经到达生命的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仍然彼此相爱，而且那个相爱已经和我们目前不太一样了，更加成熟了，而且持续不断地在神的这个话语当中去建造自己的生命和建造这个婚姻，让这个婚姻更加的纯净，可以反映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以至于我们不是孤孤单单的来面对我们自己成长当中的挣扎。还有就是当我们听到其他人分享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至于说哦，原来这个事情只有在我的家才发生，原来人人家都在经历这一个沟通的问题啊，原生家庭的问题，姻亲的问题，子女教养的问题等等，会让我们更加愿意敞开自己，而不是像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的那个家丑不可外扬、闷在这个锅里直到爆炸的那一天。那其实现在呢，当我们听众朋友里面听到目前小王弟兄和小林妹妹他们分享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觉得哎呀我的教会现在从来没有过这一方面的教导，或者如果您是牧者，你一直觉得教会当中有好多好多的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去扶持和帮助，也非常的欢迎你写信到真爱住我家给林真儿，让我们远东家庭事工能够陪伴您走过这一程，至少让我们教会当中弟兄姐妹们有一个资源库，让我们可以有机会重新去建造我们婚姻家庭生活。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是我们的故事还没有说完，没有关系，只要您锁定我们近期的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你就会继续的听到小王弟弟还有小林妹妹他们的生命的分享，千万不要错过哦，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拜拜。
我要放下重担来到主的面前，向我主唱新歌称谢，世上一切怎能和我主爱相比，因为他赐无尽的甘甜。你要脱去馋累，存信心和忍耐，奔那路程朝着标杆，心里柔和谦卑，去向主仰视，这样你就必得安息。 来到主的面前，向我